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薄熙来倒台五周年，中国政治经历了什么变化？美国学者校园演讲遭到骚扰，政治正确是否在伤害言论自由？好，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政治。作为中国政治秀场的人大、政协两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许多观察人士注意到今年两会的气氛颇为沉闷，尤其是受到关注的政治明星们极为低调，如履薄冰，这让人联想到五年前的两会期间，时任总理温家宝公开批评重庆模式，拉开了薄熙来倒台的序幕。有分析人士认为，今天政治气氛的沉闷可以追溯到五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暴，以及随后的一连串连锁反应。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薄熙来倒台事件对中共而言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如果当年薄熙来入常，甚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天的中国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们首先来谈一谈有一个总的概念，薄熙来倒台五周年哈。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在过去五年里面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深刻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恐怕是就是权力的重新的高度的集中，是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表演。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陷阱，塔西佗还有一句名言，就是权力欲是人类最强烈的、最臭名昭著的欲望。但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先生认为权力欲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我们看到，我看到五年以来这个中国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最臭名昭著的、最强烈的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的动因的这个权力欲，在中国再一次被变为最大的一个现实。我们最臭名昭著的权力欲，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历史上，就是希特勒、近代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臭名昭著，但他们确实极大的改变了、影响了历史发展。我们看到最近五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我看来最大的一个演变，就是这种强烈的臭名昭著的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那种权力的欲望，在中国大地上面得到了又再一次表演出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习近平作为权力欲最大的表演者，他的政治上的开拓者、他的先驱是薄熙来，他的政治哲学的老师也是薄熙来。薄熙来虽然倒下去了，但是薄熙来的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的路线，在中国通过习近平在中国大行其道，甚至在世界上开始表演。我认为这是五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变化。
好的，高文谦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五年来最大的变化呢是人心不同了。薄熙来垮台呢，那么可以说是把中共的黑幕呢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让人们看到呢在伪光正面具下这个中共高层的真实面貌。那么那个时候呢，人们曾经对习近平呢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呢能够像他的父亲一样啊，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法治啊，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但是现在五年过去了，这个现在这个人们的这个希望呢完全破灭了，可以说人心已死。那么中国的现状是什么呢？中国的现状是政治独裁、经济萧条、社会矛盾激化，这个外交的话呢一连串的这个挫败，特别是像雾霾、像这个雷洋案，使得中国呢任何人呢都没有一个安全感，人们就是心情是非常的焦虑啊，无奈。那么话呢，就是所想的和所能做的，据我知道，就是想办法能够逃离这条沉船。再从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来说呢，五年前至少有温家宝提出来政改，尽管这里面有忽悠的成分， 他还警惕说文革回潮。那么现在呢，这个情况是完全是截然不同了。薄熙来呢，他上台呢，他所做的事情呢，这个像孙立平这个教授呢，他说呢，说得很委婉了，他说中国现在没有方向感。实际上呢，习近平执政的方向非常明确，那就是开历史倒车，那就是他自己呢要把中国这个要让中国回到一个个人独裁的毛时代。那么呢，这个真是像当年温家宝说的话，这个文革呀回潮啊已经噩梦成真。用共产党的话说呢，就让中国老百姓啊再重受二遍苦啊，再遭二茬罪。所有这个里面，我觉得王康先生呢刚才讲得非常好，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薄熙来的这个影响在作祟。那么呢，习近平是薄熙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和王康和文谦呢，既有相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在高层政治，这和王康看法一样，那就是从华国锋以来的这个若干寡头实行的所谓集体领导模式的这个高层政治呢，被这个高层的一元化的这个领导模式完全替代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谈，我觉得它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那么我和他们两位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认为现在并不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模式、薄熙来主义。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薄熙来没有因为王立军事件发生而垮台，那么他还在位上的话，他有可能进入常委。那种情况下，那么他会必然的去卷入权力斗争，所以权力斗争也是不可避免，有没有他都会有权力斗争。但问题是，如果薄熙来卷入权力斗争，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制衡习近平的重要的高层的政治寡头。那样的话，中国的这寡头模式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仍然会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今后。而与此同时，这个整个的腐败的官僚体系也会原封不动的原状维持下去，所有的腐败高官都会在这权力斗争当中被保护下来。所以薄熙来的卷入权力斗争，他不见得是因为他不想去和别人掐，而是因为他的存在、他的角色决定了不会出现一个以反腐败为旗帜的一种这个高层政治清洗。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大家都在说这么一句话，海内外的共识基本上就是这是一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时代。刚才几位也提到这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说法呢，就是说还没有进入习近平时代。我想对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来说，他很难接受，因为从权力的表面上来说，的确是习近平时代，习近平大权在握，党政军一控，习家军全面上位，江派团派都受了排挤。但这是一个表象，是权力上的。但从意识形态、从精神层面，还是薄熙来一套，那就是四个字：唱红打黑。所谓唱红，就是搞极左的那一套；所谓打黑，就是选择性反腐，用反腐为手段清除政敌。当年薄熙来在重庆这么干，现在习近平在北京这么干，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社会上，红歌红舞啊，这个跳唱红歌、跳红歌的大妈非常的盛行，毛左派围攻。这个任何可以批评毛泽东的人，教授也好，官员也好，围攻，像那个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模式。那么另一方面，权贵资本主义继续的泛滥，继续的受到包庇。说这两种东西啊，实际上是自相矛盾。就说习近平现在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这种矛盾的局面就是，一方面在这个纵容毛左派，但另一方面纵容官僚资本主义。这次两会上所做的209名富豪，就代表了这样一个趋势。
嗯。好的，我想刚才确实几位都提到这个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有一个就内在传承的这个关系。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请您再谈一下，就是您觉得薄熙来和习近平到底有什么异同？还有一个，如果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看法，说如果薄熙来当初没有倒台的话，也许还会维持一个集体领导的模式。那么您对他这个说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认为这个薄熙来的政治遗产呢，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刚才大家提到了唱红打黑，
嗯，
就是强化共产党的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第二就是他的红色 GDP 这个和这个创工党会是联系在一起的，国进民退，就是把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基础啊把它做大做强。第三就是很多没注意到的重庆模式的，当时的习近平提这个薄熙来提出来一江两翼三洋，就通过长江的黄金水道，通过两翼的发展，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什么郑和下西洋的东西，把重庆建成欧亚大陆的一个贸易世界性的贸易中心，这个发展出来后来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国际的战略构想东西。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我现在在重庆所说的臣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这个后来居上就表明这一代太子党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了，他们要用非常之举来重新改造中国，他们要把自己树立成重新的中国的领头羊，中国的改造者，就是一言九鼎，就是权力的高度的集中。我觉得这几点呢基本上是薄熙来的这个遗产。所以薄熙来虽然倒下去了，刚才大家都注意到这个事情，实际上习近平的所有的这种外交内政的这个基本的这种思维和甚至大的一些做法都是沿袭薄熙来。在这个意义上面，如果薄熙来没有在重庆把重庆建成西红柿，做习近平的后来的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开路的一个先锋，后来的习近平所有的做法可能是大不情况是大不一样的。我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的能量和影响并不完全随着他的政治的权力的那种嚣张而改变。毛泽东死了40来年了，毛泽东影响仍然比中国任何一个大权在握的人还要大。这个分析起来非常非常复杂。总而言之，就是薄熙来跟习近平是一个师承的关系，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当然也不是个简单的继承关系。如果说他们有区别，那就是薄熙来仅仅在重庆市我的那个老乡搞这一套，而习近平把他推往了
全中国
甚至全世界。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薄熙来某种意义上，薄熙来是锋芒毕露，他还没有问鼎中央的时候，他的政治意图已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而习近平已经到了大权在握的今天，5年下来，他究竟要做什么？你们还在问他究竟要做什么？这两者之间，他们的这种个人风格啊，带来的他们施政的效果，也恐怕是大不一样的。
好的，好，听听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有些哪些异同？
这个他们俩之间的异同呢，可以说呢，习近平现在所搞的实际上就是薄熙来重庆模式的升级版和全国版。那么薄熙来当年搞的唱红打黑呢，跟习近平现在搞的这一套啊，实际上是小巫见大巫。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异同在哪儿呢？他们俩都是红二代，他们俩的话呢都有宠毛的情节，同时呢是这个就是喝这个狼奶的话呢来长大的。因此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就是都是想把中国继续维持这么一个红色江山。在这一点上呢，他们确实有这种那个就是共同点。但是他们不同点呢，我觉得薄呢比习呢更加能干聪明，另外呢懂得权变。我觉得薄的唱红打黑呢，不排除是他一种博取上位的一块敲门砖。那么习呢，我觉得最大的长处呢在于呢韬晦啊，最就是可以说把江曾这些提拔他的这些人都给骗过了啊。他的弱点呢就在于的话呢，气度心胸比较狭隘，气度小，不能够容人，用人为重，哎，所有这些呢就构成了。而且呢他一个特点呢，我觉得就是敢于一条道走到黑，就是不懂得权变。我觉得薄熙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他要能够在位的话呢，可能会跟现在习近平做法有所不同。所以就是总括一句话呢，就是说呢，薄熙来跟习近平他们俩在思想路线上有传承的关系。但是我同意这个小农刚才这个，我也是小农这种观点。如果说，当然历史不能够假设，如果薄熙来当时没倒台继续留在常委里的话，他可能会对习近平构成某种制衡，哎， 这个呢可能是中国之福。哎，
我、好的，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您提到这个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这个概念哈，我们知道回顾这个薄熙来的事件，有人说呢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因为薄熙来给王立军的那一耳光了，改变了这个中国的大局。但是也有人说呢，重庆事件的这个突发性呢，也源自这个共产党国家最高权力斗争的这个必然。那么您刚才说薄熙来倒台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十九大前后，您觉得还可能再出现类似的这样突发事件吗？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不可能了。当年薄熙来倒台主要就是因为王立军叛逃美国领馆，然后以王立军提供的一些材料最后引爆了薄熙来案，然后后面一连串的高层权力斗争。今后不再具备同样的条件。那么我说他这是偶然性，但同时还有必然性的一面。所谓必然性就是说，这个十八大前这个即将离任的这些高层以及以前离任的高层大多深度卷入腐败，所以虽然他们并自己并不构成一个帮派，也没有很和薄熙来构成和非常紧密的帮派式联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干涉权力分配，干涉高层人事，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某种政治诉求，而是为了个人利害。因此这种干涉必然造成高层权力斗争，有没有薄熙来，这个权力斗争都会存在。薄熙来如果是当时不垮台，他就是这个新的权力斗争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他很可能和令计划、郭伯雄还有周永康他们紧密的配合，但我不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帮，所谓新四人帮这种说法我觉得没有什么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时没有薄熙来，也会爆发高层权力斗争。有了薄熙来，只是权力斗争的角色多了一个人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十八大以后这一串权力斗争是必然。但那反过来，这个权力斗争一旦被终结，这批人物消失，今后也就不再有类似的权力斗争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薄熙来倒台如何改变了中共这个高层权斗的模式，尤其是十九大之前我们还会不会见到类似的这样的大规模的权斗，您的看法？
薄熙来的倒台基本上没有改变什么，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什么深刻的变化，而中国高层呢发生了一些细微的现象性的表象的变化。比如说一个变化就是当时打薄熙来打周永康，那么是以反腐的名义，那么就弄假成真，就习近平就推出了八条，这八条推出之后呢，这个高层官员不能够随便消费，这个官员之间不能请客送礼，高档商品卖不出去，有些企业或者是宾馆受了影响，这个在国内是有目共睹，这只是官场的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政权继续的包庇隐瞒保护官员财产，至今没有推出官员财产公布这样的基本的法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政治的实质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刚才这个文谦和这个小龙提到薄熙来入常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他们说的情况呢，他是相当的这个保守的看法了，说是构成权力制衡，不会。这个薄熙来入常呢，当时的角色可能是政法委书记，他不是权力制衡的问题，他是要架空习近平，他是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实力派人物，根据他台前台后的这种活动能力、活动功夫，而且他有预谋的一个版本，就是要对习近平取而代之。因此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会架空习近平，在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他会取而代之，这是高层斗争会激烈的发展，而不是什么一般的发展。但这种激烈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并非坏事，说不定会创造一个新的局面。我刚才讲到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为什么这个自相矛盾呢？自相矛盾就是他认为这个左派或者毛左派是共产党执政的根基或者基本盘，他从习近平薄熙来唱红打黑中得到启发，但这种启发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他重复薄熙来的路线，就说明习薄斗争中习近平并不是赢家而是输家。尽管薄熙来锒铛入狱戴上手铐这个进了监狱，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失败，但真正的输家是习近平，因为习近平继续重复薄熙来路线，只要习近平还在极左的道路受奖，他就在给这个薄熙来这个树碑立传，就在继续这个像王康刚才讲的一样，继续继承这个弘扬这个薄熙来的遗产，这是一条非常愚蠢的道路。说习近平走错了道路，这条道路走下去的结果是他把自己将来不知道怎么个埋葬法，一方面要么被民主化的浪潮所席卷，要么就被党内的这种亲薄势力薄熙来的这种平反或者付出，或者内薄熙来式的人物的付出铺平道路。说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近平不见得比华国锋高明多少。
我们知道薄熙来事件当初爆发的时候呢，本来是由胡温公诸于众哈，是习近平最后不得不吞下了一个苦果来对他进行审判。但是随着这个事件的演变，习近平加诸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这些失势高官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这个政治罪名哈，甚至出现了这个新四人帮的提法等等。我想就是请王克先生分析一下，在这个事情的演变当中，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也是一个在应对之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这个处理的方式，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把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阴谋家、政治这个对手来处理的？
是，这个恐怕我们不能讲这个，习近平是审判薄熙来的主要的推手。
嗯，
因为薄熙来事件案发的时候还是胡温当政的晚期，是温家宝在3月14号，就是5年前的两会上最后一次，他的十年总理最后一次。记者会上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最后捅出来的。然后第二天，薄熙来被解除市委书记，4月10号被开除这个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然后9月28号由中纪委移交什么司法机构处理等等。这个过程里面显然就是胡和温主，我认为他们主要把趁这个王立军叛逃事件把薄熙来拿下，而且坚持要审判他。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必须接受、必须执行的一个东西。但是习近平给人一个很吊诡的一种，我的感觉是，5年来习近平居然把本来不一定一定是他的政治对手的这个薄熙来，至少是在习近平薄熙来没有真实爬上去之前，没有入中南海之前的这么一个薄熙来，不仅审判他，执行了审判，而且把薄熙来和周永康和徐太厚和郭宝雄等等人组成所谓的新的四人帮，这个是显然是在效法毛泽东的那一套，就像当年打彭德怀一样啊。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的是薄熙来事件始终是或隐或明的影响的习的基本的思路、习的权力的格局和习的政治哲学的这种演变，这个演变把他自觉不自觉的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又用一种他人造的这种勉强的根本没有说服力的所谓反党同盟来加之于他的政治的对立面。因为我回应一句，就是中国共产党国家都有一种周期性的权力危机，这种权力危机经常是以一种黑箱操作和铁幕运行的方式出现的，所以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和突发性。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就是18大之前，现在19大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我觉得很难说。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这种大的危机、大的戏剧性的事件，常常是发生在他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发生在老的独裁者死亡前后，斯大林、毛泽东死亡前后，中苏两国都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今年的19大会不会发生类似重庆事件的突发事变，我觉得很难说。它的地点、人物、具体的形态恐怕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很难，我看是很难避免。因为权力本身、危机本身已经注定了总要找到一种解决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称它为偶然性、戏剧性。
好的，高文倩，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陈小农和王康先都提到，其实对于薄熙来的政治罪名，什么阴谋家还有野心家等等，这些罪名都其实是一种强加上去的这种罪名。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呢，刚才王康讲呢，确实是这个在薄熙来倒台的问题上呢，主导并不是习近平，但是应该说习近平是薄熙来事件的最大的获益者。他当时虽然在边上，但是他借力使力啊，扳倒自己。实际上薄熙来才是他真正最大的政治对手。他上台以后呢，他又同时呢继续拿薄熙来问题做文章啊，拿这个罪名呢来这个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譬如说什么新四人帮，他这样做法本身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表明的话呢，所谓野心家呀，这个阴谋家呀，所有这些话题呢，都是在这么一种话语系统下面就来说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点呢，刚才那个谈到一个话题呢，就是说，薄熙来事件究竟改变没改变中共的权斗模式？ 我觉得没有改变中共的权斗模式，只不过薄熙来事件本身呢更加具有这个戏剧性而已。哎，另外呢，刚才小农呢觉得好像是不可能发生了这种事件，我的看法呢有所不同。我认为呢，因为共产党这体制本身呢，它就是一种你死我活，就是一种绞肉机。虽然王立军事件未必发生，但是大大小小的王立军事件可以说随时在发生。比如说前不久四川这个攀枝花这个局长枪击市长书记，就是一个例证。当然会不会引起连锁反应一直到中央去，这个那要看。但是我觉得话呢，恐怕咱们这个事情啊恐怕还要看，因为现在离这个中共十九大呢还有七八个月，八九个月。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薄熙来已经倒台五年哈，但是中共呢就在最近还在批评重庆没有完全肃清这个薄王余毒，那么你认为中共高层的用意是什么？
我觉得那是敲山震虎，指的是这个重庆的干部没有完全的这个和所谓的薄熙来划清界限，但是他和政治路线并没有太大关系。原因是这一次的权力斗争，我还是和文谦看法啊不同一点。我觉得这个这次权力斗争的模式，就是过去这不光是博案，过去这五年显示的这个权力斗争模式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从在毛中共建政以后，毛时代发生过多起这个权力斗争，像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案，然后毛死之后又发生了政变案。所有这些权力斗争如果归纳一下的话，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全都是在政治路线上纠缠，第二个是为期很短，因为都是一面倒，很快就出结果。那么这一轮的历时几年的权力斗争，第一他从来就没有在政治路线上真正的展开过，虽然提出了权力家、野心家，显示了这场权力斗争是有政治背景和政治色彩，但是办案的时候，第一是分案，不办集团案，不办什么帮派案；第二，全部都用于腐败作为罪由，也就是说，尽量避开政治问题，也就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薄熙来路线，也不存在什么周永康路线或者郭伯雄路线。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很有趣的就是它产生一个新的反这个政权的斗争模式，那就是本来它是以权力斗争开场的，但是因为它用的不是政治罪由，而是腐败罪由，那么相应它就要在全党也多少清理一下腐败，造成一个风声势，而最后的结果从权斗开始，最后变成了一个以反腐败为旗帜的一个全面清党运动。而正是这个清党运动构成了今天的政治压力，也构成了形成新的高层一元化领导模式的这个政治环境。而在这个政治环境下，人人自危，政治气氛高度沉闷，自然也就不再出现什么新的挑战者。
嗯，
这是我认为十九大不会有权力斗争的原因。
好，陈伯文先生，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这个现在中共又提这个薄王余毒这个做法，您觉得意图是什么？
说没有清除薄王余毒啊，主要是讲这个权力上的一个情况，就是讲可能有人还在暗中追随这个薄熙来或者怀念薄熙来，而重庆的民间也有一定的怀念情绪，但是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思想上的薄王余毒，因为思想上的薄王余毒不仅没有清除北京，连习近平都没有清除。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薄熙来的一记耳光，那是一个一记经典的耳光，一记精彩的耳光，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一记耳光打出了中国政治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就是第一层就中国政治文化的文明程度有多低，政治局委员对直辖市副市长打耳光；第二个就是打出了一个权力傲慢、权力嚣张有多么这个到什么程度；再一个打出了中共内部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达到什么程度。刚才我这个回应一下，这个就是王康先生提了很多，对我都赞同啊。有一点我想那个说明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薄熙来倒台，习近平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当时这个高层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薄熙来事件这个爆发之后啊，虽然是胡温在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当时的九个政治局常委是习温加李克强、习近平和贺国强5-4对另外4个江派的常委达成这么个票数之后，这个也成了这个决定性的处理薄熙来。那薄熙来处理之后，这个事情造成了胡温习李这么一个联手的局面，因为以前来说，胡锦涛想推出的接班人是李克强，但是江泽民、曾庆红想推出的是习近平，说这个格局发生了一个翻转。习近平通过那件事意识到， 胡和温对他来说相对还比较忠厚，胡和温呢没有想当政治老人支配他的这么一个意志，而胡和温还真心想帮他结位，但是汪和江和真呢那边呢却是一方面想支配他，另一方面想如果他不听话还有一个备胎可以取而代之，就是薄熙来。说习近平在那个时候倒向了胡温这个阵营，这个倒向在高层权力结构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习近平掌权以后不是去斗胡温，而是去斗江派，首先斗江派把江派斗垮，但然后是防范这个团派，但他对太子党他也是不那个这个不信任的，先后把这个刘源啊、张海洋、刘亚洲、吴胜利这个排除在外，因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刚才说的是什么习近平吞下苦果，这个说法不对，薄熙来跟习近平从来就是对头，从重庆开始就是这样。
嗯，好的，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简单的短评一下。我们知道薄熙来被审判期间呢，西方曾经有评论人士认为薄熙来是中共最有才干和魅力的领导人，那么中共搞不好呢有一天会后悔失去这个人才。我们知道薄熙来倒台以来呢，据说他在狱中呢也不断的要求为他平反，社会上也有还是为他鸣不平的声音。你认为就是说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的之后，他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出头之日，未来可能复出的这个可能性？简短一些。
从仪表谈吐学识包括方面，薄熙来在中共党内恐怕没有几个人是他的对立面，至少是他肯定在习近平之上。但是中共是一个铁幕政治，是一个黑箱操作，而刚才文谦也说到，其这个薄熙来缺少一点，就是足够的忍耐力，韬晦隐忍的这个力量，在这方面习近平某种程度上恐怕高他一着。但是对薄熙来来说的话，就是他是不是中共最能干的，但是他是中共恐怕最能独行其事，敢这个冒险犯难的这么一个人物，在这点上可能犯了中共的这官僚政治的大忌，恐怕也是他倒台最后墙倒众人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薄熙来在监狱里边不能完全说明他的政治生命就绝对结束了，我们不能用通常的，尤其不能用西方的这种选举政治的这种常规来看待中国的政治。邓小平是73岁还多少，高文谦先生是党的专家哈，才第三次复出。薄熙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他，如果天下大乱，如果习近平有三长两短，这个薄熙来至少是重新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一个角色。薄熙来5年前倒下去了，中国多民族国派倒下的第一章，19大会不会有第二章，或者20大之后有没有第三章，我们不能做历史的这种简单的一个预言。但是呢，这第一章多民族国派在中共党的历史里面恐怕会重重的记下一笔。
嗯，好的，好，高文谦30秒钟时间。
我觉得呢，就是薄熙来能不能够还有复出的希望没有，我觉得呢是一山难容二虎，只要习近平在位一天，薄熙来我认为就没有出头之日，而且即便是习近平下台，薄熙来也很难说，因为他在政治路线上呢与习近平并没有不同。那么跟这个有关的呢，就是说明实际上习近平现在仍然活在薄熙来的阴影里面，薄熙来的这种唱红打黑这一套左的做法时时刻刻在牵制着习近平。
好的，陈晓农先生30秒钟时间。
好，我觉得这个当年胡锦涛他们那一代没有把薄熙来选定为接班人，一把手的接班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薄熙来的个性咄咄逼人，因此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让连江泽民这一波都觉得不太安全。那么同样的，这个不确定性现在仍然存在，因此正因为这一点，薄熙来绝无出头之日。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取决于这个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现行制度不变，即走路线不变，薄熙来的确有这个东山再起复出或者平反的可能。因为习近平当10年也好20年也好，如果习近平退让退位之后啊，他会受到报复，那就是党内的毛左派，尤其高层的毛左派会这个推出像薄熙来或者类似薄熙来式的人物，那个时候不管是习近平和王岐山都会受到非常残酷的报复。对习近平来说，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另辟蹊径，背叛往薄熙来的道路，就是走民主化之路。 只有走民主化之路，他一方面可以彻底的埋葬那个薄熙来，另一方面可以让自己青史留名，就看习近平作何选择。
嗯，好的，有关薄熙来倒台五周年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高文谦、陈破空和程晓农先生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和另外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下美国的政治正确是否在伤害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must love and protect each other.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our chains.
Your way was celebrated.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3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被美国自由派贴上种族主义者标签的著名学者查尔斯·莫瑞，最近到佛蒙特州的米德贝雷大学发表演讲，遭到数百名学生和骚动者的抗议，被迫退出讲坛。而就在一个月前，美国保守派新闻网站巴莱布特新闻网极右翼编辑亚诺波罗斯原定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进行演讲，也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演讲被迫取消。这两起事件引起美国社会对于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是否冲突的争论。那么政治正确的风气是否在伤害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多元为何对美国社会如此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来和我们探讨这些问题。他们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主任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
早上好。
好，我想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播放一段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在去年10月采访前面我们提到的学者莫尔斯·莫瑞的一个片段。那么查尔斯·莫瑞呢，在那次采访中呢是介绍他的新书，但是他恰好呢也谈到了政治正确对于美国校园的影响。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at political correctness has had incalculable damage of all kinds.
我认为政治正确产生的各种危害无法计量。首先，它严重地破坏了大学系统。我是指我们的大学没有发挥思想公开交流的应有的功能。但设想一下未婚母亲产下儿童带来的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你如果试图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你绝对会被称作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出自非洲裔美国家庭。现在白人家庭也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你还是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说你指责生孩子的单亲女性，妖魔化单亲女性，无论你怎样的努力解释，说我们是在关心儿童，关心如何养育儿童，也都无济于事。了解这些以及背后的原因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你就不会有解决方法。但你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任何内容，或者说，很多人觉得不能谈论。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指责，不愿意充当坏人。政治正确扼杀了我们对广泛社会问题的严肃的思考。
好，这个确实说明了查尔斯·莫瑞他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小夏，你是对他进行了采访，在这一次查尔斯·莫瑞在这个校园大学校园遭到袭击和骚扰的这件事情，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这个事件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学生和这些学校，他们愿不愿意倾听有任何跟他们自己想法不同的声音？其实大学校园最根本的，就是说最早开始建设大学，你的特别人文社会科学，你的重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就看到有能够看到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而在这中间形成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是比较悲哀的。
好的，那么罗弗林教授，我们知道很多人就是现在在这个查尔斯莫瑞这个事件爆发以后，他们就批评这两起校园抗议活动呢，他们觉得并不具有偶然性，而是跟现在美国大学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往左倾，那么政治正确的风气过于强盛有关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当然这个刚才的这个不久以前的这个选举结果以来，这个政治言论的这个氛围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并不是往左，是往右。所以这些出现的事情都是在这个一种往右走的一个倾向来发生的。那么，但是我觉得我完全反对这种用暴力来对待这个任何就是持有任何这个立场的一个请到一个大学校园来演讲的一个教授，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其实这个米德贝尔大学那个贝雷大学发生的事情虽然是很遗憾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一种健康性。它不应该发生有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但是确实把这个不同意见的人放在一块儿，虽然没有很文明的交流，但是毕竟还是形成了一个供我们那个讨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罗弗林教授，您说的是这个事件让两方有好像是在平等的对话，但是我们从YouTube 上的那个视频看到，实际上是左派的学生在对这个要演讲的莫瑞先生进行这个攻击，实际上最后就导致他没有办法演讲。所以我觉得很难说，很难对这个事情本身哈，很难说是一种对话的这个氛围。我想要女士。
我就是这个中间是一方叫一方闭嘴，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他们用大量的声音，并且而且不是一个理性讨论。如果是讨论的话呢，你可能说声音很高，你说的很多，但你说出一套道理来，但是不是这个示威是一种扣帽子的方式呢，把对方的声音完全压倒。我采访莫瑞教授，采访了他45分钟，非常非常有意思，他有很多见地你未必同意，但是呢不听这个不是一个选择。我觉得不听是一个专制的选择，听是一个民主的选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小夏，我们知道最近就是很多发生好几起这个校园抗议活动，那么确实都是左派不是右派或者保守派的这个演讲者被袭击或者是说被抗议，为什么往往在校园里面是这些人受到这个攻击和骚扰？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自己从大学出身呢，我的感觉就是这些年大学里的那个左翼思潮越来越严重，而且左翼思潮经常是没有什么，就是说一套很系统的这个说法的，往往就是偏越来越流向于扣帽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大学教授，你在大学是在绝大多数的大学里，尤其是像伯克利啊这样的左翼大学里，你要是一个右派教授，你的观点一公布，你根本连教职都拿不到。我知道非常多的右派的学者拿不到教职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要到左翼校园，我自己当年就是我来的时候也非常吃惊，就是为什么我在中国那么唾弃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校园竟然挺大行其道的。尤其是伯克利，人家有个说法说伯克利的共产党比中国还多点。
好，我听听罗弗林教授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完全这样子，我觉得你从右派的角度来说，一切都是那些左派的人捣鬼。但是其实所谓的左派或者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实很多元的，很多方面的人都是比较自由的交流他们的意见。然后这个右派是比较具体的，比如说莫瑞教授或者是那个去伯克利演讲的那个人，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去伯克利，刚才这个龚老师提到他是一个左派的校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个人到那里会有人抗议，应该是他很清楚的事情。所以这个发生一个示威，而且 在某一个程度上，示威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只要他不违法，只要他就是比较和平的做，他们也有他们说话的这个权利，对吧？所以这个大学校园保护言论自由是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而我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最近好像有太多的这个不让对方闭嘴的这个倾向，这个完全是不对的。而且是校园，就是大学的这个教授和领导也应该想办法控制一下。
嗯，好的，我知道我这次在这个莫瑞教授被取消他的演讲之后，我看了一些这个米德伯瑞这些大学抗议者他们的这个言论。那么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呢，我为什么要让他闭嘴呢？是因为他们觉得校园不应该让这种所谓错误的想法有这个立足之地，他们觉得校园要保护大家不受这种错误思想的这个洗脑。所以我想听听龚霞，你对这种想法你是怎么看的？
什么是错误的思想？谁来判断他的错误的思想？这是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当我们说的言论自由，共产党也说我言论自由，我保护的是好言论。当你允许这个所谓好坏言论的一个标准，特别是有一些权威，大学权威也好，那个无论什么样，就是报名权威也好，政府权威也好，让你来裁定什么是好言论、坏言论，言论自由就不存在了。言论自由的精髓就在于，除非你是就是像当年美国大法官说，除非你在一个人用非常拥挤的剧院里喊着火了，否则其他言论都是言论自由、自由保护的范围。所以你想，美国的言论自由保护像这个色情业，保护所有这些很糟糕的言论，保护粗话什么的，保护为什么不保护一种不同的思想？
嗯，好的，我想听听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也有，包括在欧洲近来出现一些关于这个限制言论的这个立法，比如说错误言比如说这个种族言论，如果你被打上这个仇恨言论的标签，那么你这个言论你就可能是一种犯罪或者是被禁止。那么我想听听刚才关于龚霞霞女士认为所谓错误的想法应该得到保护，也应该得到发出这个声音的机会，那么您是怎么看的，罗弗林教授？
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所谓的错误的没有什么错误和对的，不同的看法就是不同的看法，都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你说的这个倾向在欧洲和美国这个保护这个宗教比如说就是不比如说漫画这个对这个
就是不能对其他文化或者宗教进行太多的批评。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要考虑到一个群体或者一个身份的人，他也有得到尊重的这个权利，所以你去讽刺他、去攻击他，这应该是不，就是应该讨论这是不是也应该享受言论自由。但是这个是一个不停的这个讨论的问题，而且讨论的结果是一些法规和法律，这些都是应该大家遵守的。所以如果比如说你一个国家就不允许画一些这个讽刺伊斯兰教的这个
漫画
的话，那你应该遵守这个法律。如果你犯法了，你要得到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后果，对吧？然后美国这些也都一样，比如说我觉得那些示威在大学里的学生有他们示威的那个自由，但是他们没有自由破坏这个财产，也没有自由殴打人或者让对方闭嘴的自由，都没有，但是他们有他们说话发言的这个自由，这应该是保护的。
好的，我想刚才就罗弗林教授他提到，比如说有的国家他有这样的立法，说不能对其他宗教比如说来嘲讽或者讽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大学校园的教材或者是校园的讨论，往往也要求讨论者具有这个所谓文化敏感性，也就是换句话就是尊重其他族群的这个情感和他们的历史传统。那么我想问问龚霞霞，您对于这样的政治正确的这种措施你是怎么看的？
现在如果说不能立法不能讽刺伊斯兰教，能不能立法讽刺不能讽刺基督教？我们现在看看美国，如果是宗教讽刺、宗教这个批评的言论，最多是针对基督教，因为他们是大的人群。那么将耶稣基督化成什么样的都有。那么如果这样完了是佛教你怎么办？然后其他宗教怎么办？因为美国特别是新教传统里，每一个教派都是一个小小的，都可以是一个小小的教派。如果你广而就是说这个 广而泛之道，这是你说都不可以啊，攻击一切宗教。你要知道，很多宗教之间就是互相批评宗教。那么我们是不是宗教也宗教自由就没有了？在很多这种政治正确保护这些一些人的这个名义下，经常就往往是侵蚀了我们最根本的自由。
而且宗教还只是一个很小的类别，其他还包括性别，还包括种族，还包括这个性倾向等等，都是。这每个族群他都有自己的这个自我身份认同。
这个很简单，有时候我出去就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人家会说，就是说，哎，那个我个子比较矮，我们亚裔人个子也比较矮。那我就看见大学校园有个情况，有亚裔就抱怨说哎，人家说我们个子矮就歧视我们亚裔都个子矮。或者有那上次我看的是一个那个东南亚的那个亚裔人写的，说那个就说我们个子矮，那这有种族歧视。那到什么地方就没有？那说个子高呢，是不是也歧视？你说这个长得白呢，是不是也歧视？说长得黑，是这个没有办法。你到这个时候把任何东西都种族化，贴上种族标签的时候，人就没有说没法说话了。这等于把自由的最根本给那个破坏掉了。
我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类似这样的限制是不是影响了在大学校园的这个思想自由，或者是说言论自由，或者是说对于整个思想自由的培育有没有造成潜质性的影响或者自我审查的这个趋势？我想听听罗弗林教授您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点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的贝雷大学发生的事情，最遗憾的就是说让一些人觉得你某一些话或者某一些立场是不能采取的，这是不应该的。其实有很多刚才这个小夏提到了很多很荒谬的一些所谓的歧视，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你们可以提出，然后提出了也可以讨论，这都应该。可以讨论，没有一个政治权利来说，哦，有人那个说你不可以批评个子矮的人，你就不可以批评了。但是这些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你收到了这个歧视，你应该可以说，你应该可以说这我不应该得到这种不尊重的这种言论。那么谁说的算，都是那个民主社会这个通过这个民主的这个宪法和这个立法的方法来不断的这个改变这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个提法本身是有问题，因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一个批评一切其他的立场的一种讽刺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群体代表所谓的政治正确，它只是一种保守主义对这个言论氛围的现状一种批判的一种态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法本身有一点问题。
好的，
我现在很想说，就是说这个提法怎么说的，我们可以争论，但是我是想从一个我作为少数族裔妇女这个角度来谈我自己，就是说我们就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这个政治正确的氛围之内，经常就把我们弄成受害者。那么呢，我自己作为这个我有点亲身的受害体会，咱们可以这么说吧，就被政治正确整个受害体会。当年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是研究这个宏观社会学的，我是愿意做十九世纪社会理论的，但是我每次到就开一些会议，人说哦，你是不是我们需要研究这个亚裔妇女的他们什么那个，我说我不是啊，人家就不用我了。
嗯，
很简单，就是说他们认为，而且很多人看到你这样，他们就是假设说，哎，你是一个亚裔妇女，你一定是非常柔弱的，我们一定要保护一点，你说话呢我们也就不跟你讨论。所以我感觉我深深的感觉到很悲哀的是，在大学那种所谓就那政治正确的那个压迫之下，在那种环境之下，像我这样的我这样的亚裔少数民族亚裔妇女，而且说起来我是哈佛博士，但是呢他们不将我作为一个平等的思想的这个对手来对待，这是很可悲的，
而且是以保护你的名义来
以保护我的名义来剥夺我的权利。
对，好的，罗弗林教授，我们知道自从去年大选开始哈，美国的政治左翼和右翼呢都其实都有这个语言甚至这个行为极端化暴力化的倾向，那么这个不管是左右都有这种体现。那么在从这个抗议亚诺波洛斯和这个莫瑞的人里面就能看到这种暴力的行为，你对于这种美国政治里面就是很多言论上的这种暴力倾向哈，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是不是在伤害美国的民主？
可能你可以说这个伤害了美国的民族，但是我觉得只要这个媒体和这个大学多做一些努力保护这个不极端化不二元化的来讨论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抵抗这个极端化和这个暴力化的这个言论的这个倾向。
嗯，好的，龚小雅女士，我想就是在 Morey 这个问题上，因为我看了一些很多关于这个事情现场记录的一些详细的报道，那么很多觉得在校方，就是学校的管理者包括校长，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有这个纵容这些学生这种暴力行为的这种倾向，那么他们因为觉得反正这些学生是左派的观点，而我跟他们这个左派的观点我也比较同意他们的观点，所以在限制这些学生的这个非法行为或者是暴力行为方面他们做得很不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现在自从川普当选以后，很多的大学校园比如说纵容默许或者甚至鼓励学生来搞这个所谓的抗议活动啊、示威活动等等，这些你在这方面你对大学管理者你有什么观察？
这是很成问题。目前大学我觉得这还都是一个，这是你刚才你说的现象是结果不是原因，最大的原因我是觉得这么些年来美国大学在高等教育中间这个就是说思想就是言论自多元化才被出现了严重的威胁，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很多现在美国大学说我们很多元，我们有女性，我们有同性恋，我们有变性人，我们这个教授里有男的女的都很多，不像以前都是男的。可是呢当你谈到思想的多元化的时候，那思想就非常不多元化，大量的东西就包括现在我就那天跟一个教授就说起来，就是我说社会学领域我们19世纪的很多英国自由派思想你们有没有开这个课？没有，完全没有。有些大学历史系甚至要取消美国早期历史的那个课，然后一开始就是历史开宗明义第一章美国的奴隶制。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偏，你一下就把这个社会就是说很多社会的很主流的东西给否定了。
嗯，好的，罗弗林教授，我想听听您自己的亲身感受。那么我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了一篇报道，他对一些数目比较大的大学教授来对他们进行民调，那么80%的人都承认他们觉得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如果他们有保守派的这个言论或者想法的话，他们宁愿就是自我审查，把这个想法限制在自己的这个心里面而不是说出来，而且他们觉得在寻找教职的时候往往对于右翼或者保守派的这个思想倾向有一些限制或者是打压。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自己在大学校园你的亲身感受是什么？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或者听到过。我在大学里教了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我也在那个2-3个大学都任教过，都有不同的这个文化。但是这个凡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因为他的思想或者是他的这个政治立场受到这个歧视，在他的这个升级的或者是那个被评估的时候，他完全有的可以起诉的，而且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夸张，而且说刚才说什么取消早期美国历史，我觉得从弗吉尼亚大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可笑，因为我们这个历史系这个美国历史教授是最多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保守主义的教授也挺多的，所以这个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那个文化。
嗯，
不是一个全国的这个现象。
好的，小夏，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自己的经历？
因为我在加州大学教过书，我的感受就不太一样。加州大学应该相当左那个，然后我在东部的大学教过书呢，东部的大学相对要好得多的，说句实话。所以我现在有朋友的孩子上学，我说留在东部，不要去西部。
嗯，好的。那么你最后对于这个波罗尼亚斯和这个莫瑞这件事情，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们只有大概30秒钟的时间，整个时间。
我要说的就是，美国大学如果要保持它的竞争力，保持思想的活跃，它一定要有意的。应该是有意的吸收更多不同的思想。
嗯，好的，罗弗林教授，20秒钟时间。
其实我最早那个提出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米德贝雷大学发生的事情也是一种有正面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没有取消演讲，他去了一个房间，他还是现场直播了，还是说了他想说的话，别人也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斗争是值得 都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应该在那种情况下，但是我觉得比那个伯克利发生的事情是比起来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而且这个教授，这个莫瑞教授做了一个自述，我看到了，我忘了是哪一个媒体上，其实他对各方面是很宽恕的，而且他说了他的那个很公平的说了，我觉得也值得看。
好，谢谢罗弗林教授和龚晓霞女士参加焦点对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
哎呀，这学校里这个步伐太热了。